好，接下来让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二节以及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要请那个姐妹来读一到十二节，然后呢弟兄读三十五到四十一节。那我们可以看着那个投影片来读。好，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又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弟兄请。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信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证道的主题是显出神的作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个小女孩站在麦当劳门前，对父母说：我好想要快乐儿童餐，如果你们帮我买快乐儿童餐，我就心满意足，什么都不想要了。在座的父母，当长辈的，当你们听到这句话，你会相信吗？我们的经验是，买了之后小朋友大概会满足一两个礼拜，然后他们又要吵着去了。小孩想买麦当劳儿童餐，吃也许不是重点，但他们要的是那附赠的玩具。为了不同种的新玩具，孩子们要求父母一直买快乐儿童餐，一直买，一直收集玩具。但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因此就快乐满足，快乐的只有赚大钱的麦当劳公司。现在台湾因为法令的关系，麦当劳有一些的限制，就不得以附赠玩具作为礼物促销来给小朋友。小朋友买儿童餐呢，只已经没有玩具了，但小朋友更多的名目要父母花钱，譬如吃某某寿司， 吃五盘可以有转扭蛋的一次。那还有呢，小朋友拼命吃，其实父母也很开心。那依我的经验呢，大概要吃15盘才能中一次奖。更重要的是，为了吸引客人再次造访，扭蛋的内容也是不断的在催陈出新，让你一来再来。我们生活在物质供应最充足的年代，广告媒体不断的推波助澜，要你不停的换手机、换车、换房、买精品，还有一堆很多欲望上面的东西。当收入跟不上欲望时，严重的债务问题因而产生，为了还债又触发许多社会问题，甚至犯罪问题。我们不断的跟随世代的价值，追求幸福感，但快乐满足的感受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或许我们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你最想要的，什么是你最需要的，也是最想要的。最想要的真的是最适合你的吗？到底什么是你最想要的呢？然而如果当你真的得到这个想要的，你这一生就满足了吗？我们弟兄姐妹们信主也有一段时日，知道我们的神当然不是阿拉丁神灯，我们想要的，我们向他求的，他成不成就，给不给，都在他的时间，在他的主权里面。而身为成熟的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难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禁会问，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痛苦的事发生？为什么神不让我们期待的事发生？问为什么其实没有不好，找到原因可以对症下药，抓漏补漏。但是今天让我们来学习问为什么的同时，也学习来问是什么。不仅问为什么，也来问是什么。问问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这个处境，问问拥有至高主权的神，他要透过这些事情，这些人显出什么样独特伟大的作为来。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约翰福音第9章，延续第8章，耶稣谈到他是世上的光，以及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的主轴。在第9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能看见，而这人呢，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借这件事情，这个事件，耶稣再一次指责那些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属灵的眼睛瞎了。他们看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世上的光已经来到了，却拒绝接受，因为他们被骄傲自义的罪捆绑，不明白真理，无法得到自由，而始终活在灵性的盲目当中。我们看到第1节提到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我们不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要去哪里，但他经过的时候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由第8节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当时应该是坐在路边讨饭。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不仅看不见，也被人视而不见。也许有人厌烦他的讨饭声，选择绕道而行。这样一个人被人看不起，对未来毫无盼望，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在这么日常的一天，只因耶稣经过了他的身边，他甚至没有想到 要求耶稣要为他做什么，而耶稣却主动关注他，怜悯他，医治他，使他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今天我们在这当中有看到一些尚未受洗、尚未加入教会的朋友，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或许你只是因为亲朋好友邀请而来到板新秀堂看看，你之前可能对今天来到教会没什么期待，反正来一次，对邀你的亲朋好友有交代就好了。但是这会不会是看起来平凡的一天，只因耶稣经过，他停下来关注了你，你愿意听他的话而行，没想到困扰你一辈子的问题竟然被耶稣解决了呢？今天会不会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呢？刚刚一开头我问了很多的问题，而在第二节耶稣的门徒也在问问题，同样的，他们看见门徒对这生来瞎眼的只能讨饭谋生的人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心，甚于同情心。他们比较在乎的是神学问题，他们问老师、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吗？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不知门徒是真心想知道答案，还是看到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一直刁难耶稣，也想有样学样找耶稣的茬，顺便探探一下夫子功力的深浅。但或许人们门徒们真的感到困惑，面对这样的苦难，他们想从耶稣那里得到权威性的答案。门徒的问题听起来很奇怪，如果这人生来就瞎眼，他怎么可能造成自己一出生就瞎眼的原因呢？难道胎儿会犯罪吗？事实上，门徒这样问有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有可能一出生就带有某些特定的罪，好比怀孕的妇女如果到异教庙宇去拜拜，腹中的胎儿就会有拜偶像的罪。又根据某个古老的文献记载，倘若怀孕妇女经过异教庙宇旁的树丛感到喜悦，就会生下畸形的胎儿。当时也有一派人认为胎儿拥有犯罪的可能。面对门徒的挑战，我们耶稣当然不是省油的灯，耶稣也不闪躲，他直球对决。耶稣也知道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但他的答案不是两个都是，而是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重要。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里的作为和第四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里说的做工和作为都是 work W-O-R-K， 指的都是耶稣的工作，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身上我们可以指在这个人的身体上，神的作为要展现在他的身体上，他的缺陷瞎眼被医治。但在他的身上也有另一个翻译，就是在他的人生。在他的人生，我蛮喜欢这样的说法，想想看， 瞎眼得医治这件事情，对这个人而言，不会单纯就只是眼睛看得到这么简单，影响力绝对会是在他的一生都持续发生着作用。神的作为不会只停留在这个人眼睛看得到就结束，会一直不断的在他这一生都做工。同样的，我们也要去细查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时听说有人来教会，病得医治，债务还清，找到好的对象，生了小孩，难题得到解决，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但当这些事情都完成了，都成就了，也远离神了。但也有不少我们听到的见证，不少的浪子在外跌跌撞撞，或任何样的处境，满身伤痕后又鼓起勇气重回天父的怀抱。我们接受耶稣后，我们这一生都是神的人，神持续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做工，神的作为会在我们这一生显明出来。所以第五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上周信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一样讲到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之前十一节耶稣是对谁说？耶稣对在行淫时被捉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上周何长老解经的时候有提到，去吧也可翻成走吧，妇人必须走到耶稣的真光中，才有不再犯罪的可能。我们再往前看一个，第五章第一节，在这里耶稣是主动问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要痊愈吗？瘫子很绝望地告诉耶稣，因为没有人第一时间把他放在水洞的池子，所以他一直好不了。耶稣没有用瘫子以为放入水中的方式医治他，却直截了当地吩咐他起来，拿着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了褥子走了。这人痴痴的等了38年，等着以为唯一可以痊愈的方式，却一直没有机会接受改变。然而耶稣一来，就只用一句话，就只用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人的生命马上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第五章这里，耶稣一样是这样子叫瘫子走吧。但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是五章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在这里提到不要再犯罪，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之前是犯了什么罪，当时的人也许也会议论他贪了，和罪有没有关系，但这也不是耶稣要我们关注的重点。就像耶稣在第九章告诉门徒，与其追究那人天生瞎了，到底是谁犯了罪，谁要负起责任，不如我们换个眼光，学着试着在这些苦难当中看见神的美意，看见神从这人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然而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常常一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就忙于救责，急于撇清，这个部门要检讨，哪个部门要写报告，以致许多人做事的最高原则就是为了防避，少做少错，态度消极，大家只求出了事不要烧到我身上就好了。更悲惨的，最后揪出来的都是位阶最低的替死鬼，这样的事时有所闻。当然出事了要找出负责的人，在程序上没有错，但只希望过程中有一些温暖温度，需要负责的人能被支持，能被鼓励，不要让人觉得孤立无援，我们更不要打落水狗。上星期何长老证道时曾说，如果他能认罪悔改，不是因为有人骂我，而是因为有人爱我，饶恕我。所以真理的光才能带来不再犯罪的自由。我们真盼望能从我们教会开始实践这样的爱跟接纳，让每个想回家的浪子，让很久没回到家中的弟兄姐妹，很久流离在外的弟兄姐妹，都能借由真光找回回家的路。第九节，耶稣开始做工，要医治他，吐唾沫和泥在他的眼睛上，并叫他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吐唾沫、吐口水这个举动，在我们的生活认知里，常常是用来伤害人、侮辱人的，就如同之后耶稣受难的时候，被群众吐唾沫在他身上，羞辱他一般。然而在这里，耶稣吐唾沫和泥抹在这人眼睛上，却是为了医治他。比起我们刚刚看到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八节，耶稣在毕士大池旁医治瘫子，直接叫他起来拿着褥子走吧，瘫子就痊愈了。耶稣这次医治瞎眼的方式显然迂回了很多。我想耶稣没有把这瞎眼当成是一个消极软弱的人，反之耶稣看出这人心中的渴望与力量，他要这个人与他一起经历整个医治的过程，也就是说耶稣邀请他一起来跟他同工。那到希罗亚池里面去洗有什么意义呢？在每年的三大节期，祝棚节、五旬节、逾越节，他们主要的三个朝圣节期，所有犹太人都会聚集在希罗亚池这个地方，先行敬礼、敬身以后，再往圣殿的方向前去献祭。而这瞎眼的人则是反方向，从圣殿附近走到希罗亚池。而这样子的距离有多远呢？这个距离大约有 1.2 公里，相当于我们从板新一楼出发，我 Google 一下，差不多走到板桥火车站的距离。对我们明眼人来讲，距离还好，还 OK， 但是对一个瞎眼的人，而且在圣殿的路是非常的高低不平，又非常的不一样，不是平坦的，所以如果你是瞎眼的，这条路你走不走，你去不去， 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你很过分了呢？你太过分了，我瞎眼呢，在玩弄一个，侮辱一个看不见，从小看不见的人，而且又在他身上撒盐。然而这人是让耶稣吐口水和泥在眼睛上，接着愿意摸索着路，他这一条路走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希罗亚池的意思是奉差遣。我体会的是，这人顺服耶稣的吩咐，奉耶稣的差遣，在他瞎眼的时候，奉耶稣的差遣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即使他的信心可能像芥菜种子一样小小的信心，他也去试试看，然后试就这样成了，他真的就看见了。弟兄姐妹，若我们愿意放下成见，放下身段，试试看，听听看属灵长辈，有的时候出于爱甚至对你的关心，但过程中可能不是让我们很舒服的建议，是不是就有改变的机会？第七节下半，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这人张大眼睛走回原来的路，他一定是想看看医治他的耶稣的长相。但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他不可能认出来。耶稣也当然知道，他自己在公开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会怎样触怒法利赛人，说他干犯摩西的律法，会大大的找他麻烦。所以这时耶稣隐藏起来，直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耶稣听说这人被赶出去，耶稣来遇见他。这瞎眼得医治的事件引起了大大的骚动。这个玄机原本应该会使大家感动不已，一个天生就是瞎眼的人长大到成人了，这么久没有看见，而如今能看见，但却在不同的群众议论争论的里面，那个能看见的感动却被忽略了。我们看第九章八到十二节，首先是邻舍，这些邻舍呢，讨论八卦，喜欢看热闹，对八卦的事有极度的兴趣，他们疑惑着这人到底是不是那个天生瞎眼的，只能坐着讨饭的人。好像是，有人又回答好像不是。其实这难免的，像有人刚开始戴眼镜，后来因为戴隐形眼镜就没有戴眼镜了，样貌都会有一些的改变。之前防疫期间规定强制要戴口罩，大家都包得紧紧的，有时候口罩拿下来了，我们反而认不出来了。我也常常在门口有时候会叫错弟兄姐妹。我自己呢，前几天去家里附近的锅贴店，拿着已经用电话要去拿已经用电话订好的锅贴。我不像平常一样戴着棒球帽，然后戴着口罩。于是我那一天就这样进去店里面，店长就打量我一下，就突然说：“哦，先生，原来你长这样子啊！”我不知道他觉得我长怎样。但是肯定跟他想的不一样。第九节，在这些邻舍的议论当中，那人告诉那个瞎眼的，告诉他们是我，是我，也如实的陈述被医治的过程。 这群人关注的焦点马上从所做的事转向所做事的人。他们想找耶稣，这没有不好，但我们向未信主的家人或朋友做见证的时候，本来就是希望他们能透过见证来认识施恩的主。但这些邻舍如果只是出于追星或崇拜的心里面，只想看耶稣不断的行神迹，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而不想听耶稣讲真理，他们这样的追逐跟随，那也是无益的。但这时候，另外一种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绝对不会缺席。我们再看到13节到17节，邻舍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法利赛人所关注的是律法上面的许多顾忌，他们对耶稣先前在不可做工、不可医病的安息日医治了一只枯干手的人，又在毕士大池旁边医了一个瘫了38年的人，这些等等违法摩西律法的行为已经反感到极点，气到他们想捉拿耶稣，甚至想杀他。现在耶稣又硬要在安息日治病，这不就是故意找他们麻烦，给他们难看吗？事实上，耶稣单单吐唾沫和泥，就算是在安息日做工了，已经违背摩西律法了。他们可能会想，耶稣，你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医治？反正那个人生来就瞎了，瞎了一辈子，有那么急吗？但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做工不受时空时间的限制，因为他是创造时空的主，他也是爱，他在律法之上。法利赛人死守着摩西律法，又添加了许多捆绑人的规定。而在约翰福音1章17到18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也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5章17节，耶稣医治瘫子后遭犹太人逼迫时所说的。另外在约翰福音14章10到12节，耶稣即将被捕前告诉门徒，我在父里面，我父也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我往父那里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做他该做的事，而法利赛人无法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始终希望耶稣，甚至恐吓耶稣不要再做这些事。但耶稣医治瞎眼能看见这件事，在他们中间也起了争论。16节，一个不守安息日的人，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罪人呢？ 这两个冲突的本质可以并存吗？到了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十一节，他们又争辩耶稣是不是被鬼附了，是不是疯了。但如果是被鬼附之人，鬼岂能叫瞎眼的眼睛开了呢？那这个瞎眼得开的人，他怎么看见耶稣的呢？他怎么看待耶稣呢？他回答说，他是个先知。但我们知道，到第九章的最后，他对神主耶稣有更深更正确的认识。法利赛人一直想用错误的方式，认错人的方式来解释，于是叫这人的父母亲来证明。但是我们看见二十二节，他们怕被犹太人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于是他们只说，没错，他是我的儿子，他生来就瞎眼，至于他如何能看见，以及是谁开他的眼，他已经成人了。我们就说到这里，他自己会说，去问他吧。这群愤怒的法利赛人再把那从前瞎眼的叫来，要他归荣耀给神。他们认定耶稣是罪人，但就是因为法利赛人总是纠结在罪这件事上，以致他们即使看见神迹，也永远无法欢喜快乐的呼喊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神行奇妙的大事了。而如今能看见瞎子，不再怕法利赛人，他如同第九章第三节耶稣告诉门徒一般的提醒法利赛人，是不是罪人，谁犯了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神已经在我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了。感谢赞美主，他甚至嘲笑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不只是一次的来龙去脉了，你们又要听，莫非你们想要做他的门徒吗？第三十节，他还讥讽法利赛人，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他甚至下了结论，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这个人用行动表现出他真正被神医治，而且不只是眼睛的医治，心理的医治也再次被医治。他不再害怕法利赛人，并且可以随时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他真的是眼睛开了，表现得如此亮眼。神的作为在这人身上显明，将他的一生显明出来。但他为耶稣做见证的这话却激怒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贯的做法就是把人定罪，再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看见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这人被赶出去，他的父母应该暂时不敢和他说话，他不能回家，不知何去何从。这时他遇见了耶稣，他从来没有遇见耶稣，没有见过耶稣，当然认不出他。可是耶稣认得这个人，耶稣在那里等他，耶稣找到了他，耶稣开口就问，你信神的儿子吗？并告诉他，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这瞎眼得开的人没有看过耶稣，但耶稣的声音是熟悉的，他一听就知道这是医治我的人。那人听耶稣这样说，马上回答 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再次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是完全的医治，不仅开他肉身的眼睛，也开他心灵的眼睛，以致他能认出真神来，并且信他，拜他。另一方面，肉身眼睛完全好的法利赛人，一次又一次的看着耶稣的所言所行，这么有能力，却依然认不出他是神的儿子，还说自己能看见。所以41节，耶稣说他们的罪还在。弟兄姐妹，对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不论断谁犯罪，谁要负责任，耶稣却是乐意医治，永远怜悯与饶恕。耶稣在乎苦难会结出什么果子，比苦难从哪里来更重要。耶稣不要门徒把这瞎眼的当作案例来讨论，要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不要把苦难当作辩论的题材，要把它视为一件我们可以伸出援手开始行动的事。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发生时，或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除了问为什么，也让我们学习问神，你要做什么在我身上，而我能做些什么。更让我们留心在每一天每一件大小事情上面，都看见神的作为不断在我们身上显明，为他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我们从肉身，从我们的原生家庭承继了一些身体上的缺陷或是软弱，但感谢主，你让我们不再纠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而能专注于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你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也应许我们，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感谢主，愿我们更多的依靠你，顺服你，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更加坚定不动摇。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